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是在北京时间6月9号傍晚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现场为您播出这个节目。在这次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重点包括中美就更活跃的日本军事活动产生分歧，中国逞强使邻国倒向美国，奥巴马敦促阿富汗选举各方化解分歧，美国议员质疑中国是不是真正取消了劳改，作家慕容雪村发表投案书之后被约谈，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北京出席美中两国每年一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预计这一次对话的战略议题将着重涉及中国与邻国的领海争议。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不会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中选边站，但是呢，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最近指出，中国在这些争议中的强势姿态加剧了地区紧张。很多亚洲国家指责中国凭借其日益增强的军力推进在有争议海域的主权声索，并且在争议地区开采自然资源。预计为期2天的第6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还将讨论朝鲜核项目产生的威胁以及网络间谍活动等敏感议题。今天早些时候，美国政府指控5名中国军方人员从事针对美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并且因此取消了双方原来安排的一次网络安全会议。对抗全球气候变暖方面，预计双方将借助这一次对话继续推进合作。星期二，美中两国官员在北京签署了8项协议，其中包括在对抗气候变化领域分享信息与技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北京跟中国官员就经济跟军事问题进行对话。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报道说，华盛顿跟北京就日本军队在其境外冲突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方面意见不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此次战略经济对话，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韩两国非常关注日益活跃的日本军事活动。日本将结束1945年制定的关于禁止日本军队在境外作战的禁令，日本军人将在训练和维和方面与其他军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要保护日本国民。
我们准备得越充分，才有可能去阻止那些企图通过战争对抗日本的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对日本的行动表示欢迎。
为了取得成功，重要的是他们以透明的方式进行。不过，我们就一系列的问题与日本进行公开的对话，其中包括我们的安全合作和伙伴关系，所以我们期待如此的发展。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认为，日益活跃的日军活动会破坏区域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我们要求日本方面切实地尊重亚洲邻国的合理安全关切，谨慎处理有关问题，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不得损害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约翰·迪拉里说，中国和韩国的反对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变得更加复杂。
他们将试图找到某种方式来呈现一种反对日本首相安倍的统一战线，当然这使得美国处于一种尴尬的立场。
特别是中韩两国分别都和日本有领土争议，美国企业研究院分析员迈克尔·奥斯林说，这对于中国是个机会。
China has done everything it can to abet a split.
中国已经尽其所能来教唆韩日关系的分裂，而且我觉得日韩双方都意识到，你也许不喜欢你的邻居，可是你不得不忍受你的邻居，尤其当你有一个更危险的邻居时。
Especially when you've got a much more threatening neighbor.
韩国表示，他们永远不会允许日军在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影响朝鲜半岛。韩国敦促东京在他与美国同盟的框架范围内寻求其新的军事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就谈到了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他强调，一个公开、多元和自由的社会对中国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二上午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默克尔说，清华大学是一个自由、创新、有开放精神的大学，而一个公开、多元和自由的社会才能成功地塑造未来，这是一个社会得以成功的基本原则。他还说，可持续性发展有赖于一个健康的和公正的司法体制，公民敬畏的是法律的权威，而不是当权者的意志。默克尔说，在人们有饭吃、有房住之后，就会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他说，
Für China wird sich auch die Frage des nachhaltigen Wachstums immer stärker stellen, denn
对中国来说，可持续性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类似空气质量和环境问题将来都会成为更重要的议题。
Eine bessere Wohnung haben, die fragen dann natürlich auch nach diesen qualitativen Aspekten。
默克尔说，中国的任何决定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任何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很难解决。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朝鲜经济三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在过去两个星期里第四次试射导弹。韩国国务院官员说，朝鲜星期三从西部的黄海道发射的两枚导弹，据信是射程大约500公里的飞毛腿导弹。最近几个星期，朝鲜不顾联合国制裁，连续地进行导弹试射，并且试图推动韩国接受一项旨在消除紧张的协议。首尔拒绝了朝鲜的提议，并且强调平壤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展示其终止核项目的意愿。在这同时，朝鲜的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计划跟导弹项目的一位主要设计师最近去世。据朝中社报道，今年88岁的退役将军全炳浩星期三死于自然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与澳大利亚就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和军事设备以及技术交换问题达成了协议，这距离日本宣布解禁集体防卫权仅仅一个星期。接下来就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与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签署了经济伙伴条约和军事设备和技术交流协议。阿伯特说，这两份协定的签署加强了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经贸关系。
This agreement was seven long years.
协议的谈判过程长达七年之久，但是我感到非常自豪和高兴的是，我们今天终于可以签署这些协议了。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两项协议的签署表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今天我们能够证实，日本和澳大利亚通过加强我提到的双边关系，已经上升到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些协议涉及日本和澳大利亚共同开发隐身潜艇技术。就在一个星期前，日本宣布解除集体防卫权，允许自卫队在某些条件下在境外使用武力，引起中国和韩国的强烈反应。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欢迎日本宣布解除集体防卫方面的限制，但他试图淡化两国军事协议针对中国的猜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随着中国军力膨胀，北京在领土、领海纠纷中日益自信跟强硬，跟周边邻国频繁地出现摩擦跟对峙。有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邻国赶到美国这边。 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续播的报道。
中国新近出版的竖版地图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震动，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纷纷表态反对中国的新地图。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表示，即便中国在新地图的南中国海时段线上再加一段，也不会让其主权声索变得更有力。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罗伊洛·戈赖斯也声称，中国新的牛舌市时段线比原来的声索范围更大，一直延伸到印尼和马来西亚的领海。他认为，这将迫使这两个一直保持中立的国家出面反对中国。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新版地图，重申越南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印度最近执政的人民党领导人希德哈桑·辛格说，
Drawing a map, it doesn't change the contours.
绘制一份地图并不能改变印度的轮廓和印度的民主制。重要的是，阿鲁纳恰尔邦仍然是印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印度的一个重要的邦。
印度外交部表示，新德里已经在多个场合把阿鲁纳切尔邦属于印度的讯息传递给北京，印度会继续向中国交涉地图问题。与中国没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其他亚太国家也对中国日益自信和强硬的外交政策感到不安。澳大利亚交通与通讯部长马尔科姆·坦布尔表示，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展示武力，对区域安全造成威胁，迫使越来越多的亚洲邻国与美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甚至结盟。在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上与中国激烈对峙的日本，最近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在某些条件下在境外使用武力。日本副外相岸信夫随后在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化日本防务有利于增进日美同盟关系。
我的哥哥安倍首相和奥巴马总统去年会面时讨论过这个问题。自那以后，安倍首相开始加强防务能力，为日本注入活力，这样做恢复了日本的生气，加强了日美同盟。
菲律宾和美国军队不久前在与中国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海域举行了联合军演，尽管两国军方都声称演习不针对中国，但演习选择的地点和时机都让其中的意义不言自明。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在这次军演前举行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说，
近年来，由于过度和扩大对领土和海洋主权的要求，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在不断的加剧，旨在改变现状的行为模式危及区域的和平与稳定。作为美国在东南亚最悠久的盟友，菲律宾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格外引起外界注目的是越南与美国关系的骤然升温，尤其是两国军方的频繁接触。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武文俊在会见前来参加美越陆军第三次磋商会议的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加里哈拉时表示，越方感谢美国对越南在反对中国架设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斗争中所给予的支持，并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继续发声反对中国的不法行为。武文俊建议双方陆军今后应制定长期合作计划，并希望美军同越南分享在作战能力等方面的经验。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希拉里·赖弗莱特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亚太地区的争夺最终是在美中两国之间进行，而中越之间的领海纠纷让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美国和越南出现了结盟的可能性。
这种局面的确把越南推到了基本上是美中争夺的最前沿，而美中两国争夺的重点是哪一方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极为重要的地区施加影响。
中国同时与多个邻国发生领土主权摩擦和对峙，引发国际社会出现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担忧。中国官员表示，北京坚持和平崛起和睦邻友好的方针不变，但强调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没有妥协的余地。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亚太问题专家卡尔·泰勒教授说，军力快速增长导致北京在处理领土纠纷方面日益自信和强硬，因而出现了针对存在领土纠纷的邻国近乎全面出击的局面。
东盟的核心国家不只是菲律宾和越南将高度关切这种局面，因为这不仅仅是油井的问题，而且是与之相随的军力问题。
澳大利亚交通与通讯部长马尔科姆·坦布尔认为，北京最近的外交政策一改他过去几十年的灵活姿态，变得日益自信和强硬，导致他同时与几个邻国对峙。坦布尔说，这种非建设性的外交政策的唯一后果就是让几乎所有邻国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从而使他们欢迎并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存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三在北京出席美中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一名藏族作家和丈夫被北京当局软禁。据悉，这可能是跟他们被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邀请出席一个晚餐有关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2013年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得主藏族作家维瑟星期二晚间在网上透露，她和长期关注中国民族问题的丈夫王立雄当天晚约6点刚从内蒙古回到家，国宝7点就赶到，说这两天要上岗，禁止他们出门。王立雄询问原因，对方说保密。维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使馆的外交官几天前给他打电话，邀请周二晚去大使官邸，在了解他们在路上无法参加后，又约星期三去参加晚餐。他说，
王立雄问了他们是什么原因，他们就说是保密什么的，但是肯定就是说是因为跟美国使馆的电话邀请有关。当然我也不知道跟谁见面啊，或者是不是跟克里先生见面，这些我都不知道。
维瑟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发了张国宝及国宝派来的公安大学学生在他家门口的电梯前上岗的照片。维瑟还说，王立雄问公安大学学生知道不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学生很有意思的回答，我有权不回答你的问话。近年来因不断在西藏问题上感言，维瑟和丈夫经常受到监控跟踪甚至软禁。维瑟表示，这次因受邀要到美国使馆参加晚餐却被软禁，这不仅显示他们目前所处的不自由的状况，也是对美国的一种挑衅。他说，
一方面我当然是觉得这个是冲着美国来的哈，就是觉得挺荒谬的，就是第二个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光是荒谬，也是非常不客气的一种挑衅的行为哈。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现状，一个真实的处境，完全是一种不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
维瑟去年3月获得美国国务院授予的2013年度的国际妇女勇气奖。由于维瑟被监控并且没有护照无法前往华盛顿领奖，克里国务卿专门给他写了封信。维瑟表示，如果这次能够见到克里国务卿，他会当面表示谢意并回复他的信，但目前已被软禁在家，他感到很遗憾也很无奈。维瑟说，
当时他给我写的，如果见面的话，一种当面的一种回复。另外呢，也是对他克里先生他对西藏问题的一个长期的关注，也是一个表示一个感谢吧。
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二抵达北京，出席星期三开始的美中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则由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共同主持。 克里国务卿今年二月访华时，曾在北京会晤由美国驻华大使馆邀请的四名中国媒体人兼博客作者，谈论互联网自由等问题。而参加会晤的前腾讯财经记者张甲龙，几个月后便遭公司解雇。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今年五月底曾表示对此感到严重关注。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询问对有关维瑟被软禁之事的评论。由于发言人在陪同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代表团，因此无法联系上。中国有关当局经常阻拦一些意见或维权人士受邀与访问中国的外国政要见面。据报道，近日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原计划与在柏林举办展览的知名意见艺术家艾未未和被拘捕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的儿子赵萌等人会面，但是艾未未因被当局软禁在住所无法外出，而赵萌则在公安的压力下被迫婉拒了默克尔的邀请。赵萌的母亲，一向敢言的政治评论人士高瑜，今年四月二十四日突然失踪，后来证实是被当局以涉嫌非法泄露国家机密罪拘捕。与母亲的言论和活动毫无关系的赵萌，也与七十岁的高瑜同时被带走，一个月后才获释，而高瑜则一直被羁押至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分别致电阿富汗总统第二轮投票的两名候选人，呼吁他们同意对选举舞弊的指控展开调查。奥巴马在跟阿卜杜拉以及加尼通电话的时候警告说，任何暴力或违宪措施都可能导致美国终止对阿富汗的援助。阿卜杜拉声称在选举中获胜，但是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使得投票结果陷入争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定于本星期五访问喀布尔，试图化解这次的危机。在6月14日举行的初步的投票结果显示，阿卜杜拉的得票数量比加尼少大约100万张，但是阿卜杜拉星期二说他毫无疑问地赢得了选举，他还誓言绝不接受他所说的舞弊政府。阿卜杜拉同时表示他在与克里会晤前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克里此前警告说，任何在法律框架外采取的措施都将导致阿富汗失去来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经济与安全支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巴以冲突。以色列星期二对晚上呢对加沙地带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并且可能采取地面攻势以制止哈马斯民兵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有关这起最新的冲突，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所发来的报道。
星期二，加沙边界可以看到大量坦克，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正召集后备军人参与可能的地面任务。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二早上他们对加沙50个地点发动空袭和海军突袭，这些地点包括住房和火箭发射地。巴勒斯坦方面指出至少有9人受伤。以色列表示星期二上午有8枚火箭击中以色列南部，星期一哈马斯民兵对以色列发射超过80枚火箭。
Indeed, over the last few hours, the Israel
在过去几个小时里，以色列确实遭遇了哈马斯从加沙发射的大量火箭。我们正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升高的紧张局势，我们已经派出地面部队，启动所有防御机制，包括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和空军力量来保护以色列民众。我们有100万以色列民众可能遭遇到炮火的袭击，在我们讲话的同时，空袭警报正在鸣响中。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以巴双方在他所称的危险时刻保持理性和克制。星期二，在以色列国土报的一篇文章中，奥巴马呼吁双边保护无辜民众，不要采取报复行动。他表示，他仍相信以巴双方能取得和平，这也是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唯一途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说， 国务卿克里已经与以巴双边领导人交谈，强调减少紧张和暴力的重要性。
Anytime there are rocket attacks into,
任何时刻以色列遭遇火箭攻击，我们都会对攻击方进行谴责，这次也不例外。我们现在看到的暴力攻击和升高紧张是无法令人接受的。美方认为这对一个和平社会没有任何帮助。在过去一个星期来，三名以色列少年和一名巴勒斯坦少年遭到绑架和杀害的事件使双边紧张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都对绑架事件进行谴责，并誓言要严惩凶手。以色列调查人员星期一说，涉嫌杀害16岁巴勒斯坦少年的6名犹太人中已经有3人认罪，向警方重演了犯罪过程。一般认为，这名巴勒斯坦少年被杀是对以色列少年遇害事件进行的报复。以色列谴责哈马斯成员杀害3名以色列少年，但哈马斯否认负有责任。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这一次的广播，我是赵婉成。尽管乌克兰危机导致西方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但是俄罗斯的武器出口规模呢是在继续扩大之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占领更多的国际军火市场，加强海军武器出口。俄罗斯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海军武器出口国，而其中来自越南的订单是有重要的作用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星期一在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俄罗斯今年头六个月的武器出口已经达到56亿美元，接到的外国订单总额已经达到500亿美元。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弗罗洛夫说，乌克兰危机所导致的西方制裁并未对俄罗斯的军火出口产生影响。他认为普京所透露出的数字显示俄罗斯在继续扩大军火出口的规模。弗罗洛夫说，56亿美元是个非常好的结果，可以说这是苏联解体后以来最好的武器出口结果。普京在星期一的会议上还表示，应该扩大俄罗斯在全球军火市场中所占有的份额，帮助俄罗斯国防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普京说，最近5年来，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海军武器出口国。在国际海军武器市场上，俄罗斯占有27%的份额。据专家们的评估，世界各国将会总共拿出1000亿美元更新海军武器装备。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弗罗洛夫说，来自印度、阿尔及利亚，特别是来自越南的采购订单，对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海军武器出口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越南这几年采购了6艘潜艇、4艘护卫舰，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关键武器买主。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升级的背景下，越南近些年来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武器。除了潜艇和护卫舰外，越南还从俄罗斯购买了海上使用的可攻击水面舰艇和岛上目标的苏-30型战机，以及反舰导弹、预警雷达和无人机。两国还在越南合作生产巡逻艇。与同样是俄罗斯主要军火买主的中国不同，越南采购武器时主要依靠俄罗斯提供的巨额贷款。俄罗斯目前是排在美国之后的世界上第二大武器出口国。扩大武器出口除了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外，俄罗斯还可以通过军火交易施加影响，并达到政治目的。同时向中国和越南出售武器，既可以牵制中国，也会使中国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南部，不威胁北方的俄罗斯。俄罗斯去年11月份还把一艘改建的航空母舰交付给了印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高贸易官员星期一说，美中两国能不能够在这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就信息技术产品协定取得实质的进展， 事实上呢是完全在中国的掌控中。他强调，如果美国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将会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其他全球谈判带来积极影响。这位官员敦促中国在这个贸易谈判中展示领导力量，扩大信息技术产品协定谈判将会是这一轮对话的主要贸易议题之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星期一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电话会议当中对媒体表示，在7月9号到10号在北京召开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双方关于扩大信息技术产品协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ITA 的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中国。
And we think it's well within China's grasp to make progress at the SNED if they
我们认为如果中国愿意的话，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取得进展完全在中国的掌握之中。
他还说，
This is an area where concrete progress would have potential positive spillover.
在这个领域如果取得具体的进展，这将对美中双边投资协定和两国参加的其他国际谈判产生积极的影响。
星期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中在 ITA 谈判当中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试图将大约60个新产品类别，包括医疗器材和下一代的硅芯片排除在 ITA 之外。但是根据1996年签署的信息技术产品协定，各国承诺不对信息技术产品征收关税和设置其他的贸易壁垒。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国，但是它急于保护一些尚不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的新兴高科技产业。弗罗曼敦促中国在信息技术产品谈判当中展示领导力量。他说，本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是中国展示领导力的绝好机会。
This is an area where we think there's a real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show leadership in its role.
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中国有真正的机会展示自己的领导力，展示作为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主席国的领导力，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展示领导力，努力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使之取得实质进展，以启动谈判。
弗罗曼还说，信息技术产品协定就是 APEC 会议，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倡议。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11月在北京举行。如果不能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就 ITA 达成协议，就很难在 APEC 峰会当中完成 ITA 的谈判。而中国急于将此次峰会标榜为一个成功。在去年与印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呼吁迅速完成 ITA 的谈判。美国和中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仍然需要得到 ITA 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弗罗曼表示，在五月份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上，美国和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目前双方还在努力以确立高标准的协定。弗罗曼说，中国是先前的信息技术产品协定的受益国，现在应该让更多的国家受益了。弗罗曼星期一将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本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不是美国官员首次在对话的前夕向中国施加压力。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鲁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他将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他还表示对中国的改革步伐感到失望。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是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7月9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乎意料地出席了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他强调，美中要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随后的讲话中说，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够只观其言，更要看其行。好，我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和中国首次同步举行战略经济和人文三轨对话，这也是首次将战略经济对话和人文高层磋商这两个美中之间交流平台同时举行开幕式。开幕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菲院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进入会场主席台后，大会司仪宣布全场起立欢迎习近平进场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 回顾了他和奥巴马总统的交往，并且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认清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应该善于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习近平发言后离开会场，开幕式继续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了讲话。克里在讲话中谈到新型大国关系时说，这种关系不但要说，更重要的是要做。克里说，我们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提到新型大国关系，他说，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有行动来界定，新型大国关系靠我们所做出的决策来确定。克里说，美国选择的是和平、繁荣与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而不是对抗。克里还回顾了昨天在杨洁篪为他举行的晚宴上，有些所谓的中国专家称美国意图围堵中国，克里对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Now I want to emphasize, I mentioned this last night in our conversations at dinner. When I read some of the commentar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en I listen to some of the so-called experts.
克里说，在昨天晚宴的时候，当我听到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谈论着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中有很多人说，美国试图以某种形式遏制中国。我们在这个地区所做出的决定，目标对准的是中国。请允许我今天再次强调，美国没有谋求遏制中国。我们欢迎中国和平、稳定、繁荣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为地区性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负起责任。我们之间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请不要把我们的不同看法概括成为美国的总体战略，它只是在某一个问题上的选择不同而已。我们需要持续地重视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懂得我们的抉择对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全面在北京展开，除了这个对话之外，美中人文磋商的亮点活动包括彭丽媛女士和奥巴马夫人米歇尔为加强中小学合作而倡议启动的千校携手热爱自然绿色生活项目，以及纪念中美留学35周年的纪念活动，美中青年智库学者的对话等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去年宣布取消劳改制度，但是呢，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就有议员对于中国是不是真的取消了劳改制度提出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参议员外交委员会7月8号举行，主题是支持东亚尽快停止的强制劳动与现代奴隶现象。主持听证的民主党参议员卡恩卡恩指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强制劳动问题非常严重。
The 20.9 million forced labor victims worldwide, 11.7 million are estimated to be in Asia Pacific, more than half of the victims of forced labor.
美国的人口走私与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要求国务院每年对各国打击人口走私和强制劳动的努力进行评估。
2014年6月推出的国务院报告认为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从三类国家提升为二类观察国家。马登参议员认为这是一个进步。
And we hope that those improvements will continue. And I expect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eliminated their, or at least made a commitment to eliminate their re-education labor provisions.
O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for today's hearing,
我是说有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他们真正取消了这些项目？
While we saw an uptick in public commitment by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this spring, we are concerned. We've seen evidence that they've dismantled the main program, but we are concerned that it not be shunted over to other re-education camps, whether it's drugs or other morality offenses or things like that.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re very much looking at very closely, because I think we share the skepticism to make sure that this is a trust but verify.
Some of those facilities have been closed, but we also know that some of the people who were detained in those facilities have simply been transferred to other facilities.
卢比奥参议员还质疑国务院对各国进行评估有没有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
Some people are concerned, and I'm glad to hear your statement here today.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at on the record. That in fact,
有些人担心有的国家因为一些地缘政治的因素，可能会有来自内部的压力。要求不要降低对他的评级。
Your statement here today is that because of the criteria that's in place, that is not happening.
国务院官员表示，有明确的评估标准，对各国的评估并没有受到政治影响。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是2000年人口走私与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的起草人，他对国务院的报告中将中国提高到二类观察国家表示不满。他指出，国务院的报告中已经表示，中国由国家认可的强制劳动仍然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重大问题。劳改是中国存在了数十年的制度化强制劳动。据报道，中国政府从强制劳动中获取商业利润。史密斯议员认为，中国应该继续被列为三类国家。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捕律师蒲志强等六四25周年纪念聚会与会者之后呢，以书面发言形式参加同一聚会的北京作家慕容雪村，在7月8号被当地的国保约谈，截稿的时候仍然在派出所里，外界跟他无法联系。3天前，这位刚刚从国外回到北京的网络名人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不认同对纪念六四人士的抓捕，但是不愿于置身事外，主动向当局投案。有关情况，我们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3天前，这位刚从国外回到北京的网络名人在微博上发表一份声明，表示不认同对纪念六四人士的抓捕，但不愿置身事外，主动向当局投案。7月8号晚上9点半，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到北京万寿寺派出所，查询慕容雪村被约谈一事。接电话的人换了一位又一位，都说没法回答。稍后，他们请来一位据说能答复记者询问的警察，但也未能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
他是个作家，笔名叫慕容雪村，他现在还在你们这儿吗？
这个我答复不了你。你跟我们分局联系一下吧，好吧？
就是人在这儿是吧？
人谁在这儿？谁说他在这儿？
那有没有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就证实一下子。
你证实什么呀？你要既然是那个什么的话，你通过正常的手续通报我们分局，让分局来查，好吧？
也就是人还在这儿是吧？
人在不在这儿我没法告知你。
好了，懂了。好，谢谢啊，再见。
今年5月下旬，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讨论六四事件25周年的相关问题。慕容雪村本来也要出席，但他当天去了澳大利亚参加一项学术活动，于是就用书面发言的形式参与那次纪念会。其他参与者被传唤抓捕后，慕容雪村曾在他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中表示，等他在悉尼的工作结束之后，就将回国投案自首。这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7月5号在新浪微博上发表的投案书表示，我绝不认同对他们的逮捕，但也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特别的优待。我和他们做过同样的事，不可以置身事外。 我现在已经回到北京，随时等待当局的抓捕。7月8号傍晚，慕容雪村被警方约谈的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网友们纷纷表示关注。北京公民向丽对美国之音表示，慕容雪村不畏当局对公民言论的严控和政治打压，敢做敢当，令人钦佩。
这次他真的是做了一个很有担当的一个举动，我们大家也都比较钦佩，也比较意外，因为这个事情好像除了涂志强律师之外都已经结束的感觉。但是慕容他自己又把这件事情提起来，他可能认为关于这样一件事情开一个会，做一个家庭聚会，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居然被寻衅滋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国际上或者中国以前也没有这么多频繁的寻衅滋事。
向丽本人去年10月也曾被国宝约谈，当时他从黑龙江省鸡西地区声援当地一次公民维权行动刚刚回到北京家中。他表示他后来也多次受到国宝骚扰和约谈，但他都拒绝配合。向丽表示，除非警察把他抓走，否则他不会去跟他们谈。他认为目前当局对公民纳税人的强力维稳之严密已呈现网格化状态。
对于这种私人聚会的干涉也好，聚餐的干涉也好，我觉得都是一种维稳加强，属于网格化维稳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比如说公民私下里拿几个人一块吃个饭聊个天，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交往，然后他就能够精确到每一个人，哪几个人去了，就是在干什么，就是属于很典型的网格化维稳，就是有点像怎么说呢，随时随地有一双眼睛盯着你。他这种全民性的维稳，他们花了很多维稳经费，可能比军费还要高，那可是这些钱都是我们交的，纳税人交的钱，他怎么用的没有跟我们说过，并且我们用的我们自己的税用来监视我们自己，就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一种做法。我不知道这是能够体现出他的强大吗？
慕容雪村在前往派出所接受国宝约谈之前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他表示愿意为创造真正的对话空间而付出代价，已经把所有的文稿都在海外做了备份，写好了入狱声明书，同时也在国内请好了律师。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新疆地方当局在穆斯林斋月期间禁止公职人员跟学生等进食守斋的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中国政府在新疆最近发生了多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展开了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压暴力恐怖活动的专项行动。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高压政策会引发暴力与镇压的恶性循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些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专家认为，不管是斋月期间的禁食守斋，还是以新疆为主战场的严打行动，中国当局的高压政策从长远来看只会适得其反。
There will be a couple of terrorists everywhere, no matter how kind the government is and how...
不管一个政府多么的仁慈或是多么容忍宗教，你总会有几个恐怖分子。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强制性措施，它使得更多的人同情恐怖主义，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的出路。英国牛津大学专门研究过维吾尔族的哈茨马斯博士认为，新疆的维汉关系紧张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尤其是深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他说，在新疆，维族人不仅比汉族人挣得少得多，而且在工资高、地位高的行业里，所占比例只是汉人的三分之一，而这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由于工资级别不同，以及住在不同的地方，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交流，这是维汉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他们之间相互不信任，而这又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原因造成的。
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共当局把维吾尔族人信仰的伊斯兰教看作是一种威胁，并加紧了对维吾尔人的控制，这进一步导致维汉关系紧张。海外的维吾尔人权组织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看法的改变以及习近平上台后的高压政策， 把很多维族人逼上绝路，迫使一些人诉诸暴力。
习近平的政策跟胡锦涛甚至比江泽民年代还要差，好像是文革时代一样。当然对维吾尔民族来说，因为维吾尔民族他有很多已经绝望的维族人，他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他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有些维族人当然用政治暴力来反抗中共暴政。
Right onto the footpath, the tourists didn't stand a chance.
撰写过多部有关民族问题专著的哈茨马斯博士强调，发生这些暴力事件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维族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糟糕；其次，在体制上缺乏门路，既缺乏能够让他们获得好的就业的社会网络。
客观地说，维族人和藏人的生活条件出现了很大改善，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维族人并不把自己和其他维族人与十年前的情况相比较，他们把自己与汉人进行比较，而一比较的话，他们的情况远不如汉人。
迈阿密大学的金德芳教授认为，要想处理好维汉矛盾，中国需要对维族人所关心的问题更加敏感。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find some people who can act as honest brokers.
他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些调停人，让他们去问北京需要做什么才能够让你们的生活更好一些。我认为他们会听到这样的答复，即我们需要帮助找到工作，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机会，你们需要停止在雇人时歧视我们，这些都会有帮助。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真的做出了这些努力。
And things that might really help, but I don't think they've really tried to do these things.
他注意到，习近平最近视察新疆时，观看了各种各样的防暴设备，其中一些看起来像是中世纪时使用的酷刑工具。他认为展示这种照片发出了完全错误的信息。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斯伊托夫也对前景感到相当的悲观。
中国认为，只要维吾尔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只要维吾尔民族讲维语，只要维吾尔民族能保留自己的传统习惯的话，中国政府就不可能同化维吾尔民族。所以，为了同化维吾尔民族，也就是强加性同化维吾尔民族，他必须首先要消灭维吾尔民族的信仰和语言。
同时也担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的斯伊托夫说，这不仅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反而会加深维吾尔族人对汉人及其当局的仇视，从而使得新疆陷入严打与暴力的循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不指名地批评日本，引起日本不满。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对此提出指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出席导致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说，不指名地批评日本至今仍在否认侵略历史，制造地区紧张。日本放送协会 NHK 在报道这条消息时分析，中国政府最近接连把南京事件、中国称南京大屠杀以及慰安妇资料提交联合国申遗，又在网上公开二战后被中方收容的日本战犯笔录。中国造势批日的目的是要煽动国民的爱国心，提高对共产党政权的忠心，同时把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保方面的动向与历史问题挂钩，提高批判安倍政权的声势。日本经济新闻分析，中国通常在逢五逢十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在77周年这样并非关键年份举行由最高领导人出席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实为罕见，凸显中国今后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对日强硬立场。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对中国动向表示不满。他在星期一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突然将历史问题国际化，无助于地区的和平与合作。菅义伟同时表明，日本今后将继续关注中国在历史问题的动向。正在新西兰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日本时间星期一早上与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举行首脑会谈，他向新西兰政府说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从积极和平主义出发推进安保政策的立场。约翰基表示支持日本，双方还就扩大防卫领域交流以及探讨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达成共识。这是日本首相最近12年以来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安倍的大洋洲三国之行的第一站。随后安倍还将访问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日本媒体分析，面对中国海洋扩张动向，安倍首相力图加强与这些国家的防卫合作。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最后我们来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对于钓鱼台的主权一寸都不能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特展时表示，钓鱼台是日本最早侵略的中国领土。他说，日本1952年签署中日合约之后，归还了台湾和澎湖，但是没有归还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
虽然透过渔业协定已经让台湾的渔民捕鱼的权益受到保障，但是领土主权一寸不能让，这一点我们一定会继续坚持。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和台北中山堂管理所共同举办的这项特展文宣指出，今年是台北建成130年，同时也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台�湾光复69周年、卢沟桥事变77周年。台北市长郝龙斌在致辞时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台北中山堂也是当时台湾省接受日本受降的地点。
更重要是我们要彰显中华民族居民同胞对抗外侮艰苦卓越的抗战精神。
郝龙斌指出，对日抗战在中国战场打了8年，牺牲的人民有2000多万，陆军320万，包括将领就有256位，空军2400多架飞机折损，阵亡将士也有4000多位。至于海军的伤亡更是惨重，3000多万户人家流离失所。郝龙斌还说，台湾的抗日行动从1895年到1945年，许多抗日志士前仆后继的加入，经过50年的奋斗，最终让台湾脱离殖民统治。马英九总统在纪念活动当中还指出，希望能把抗战的史料留下来，并陈列在未来设立的抗战纪念馆当中，同时也能成立二战台籍日本慰安妇的史料陈列所。马英九强调，历史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应该保持着这样的态度面对历史，前瞻未来。这项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展由2个展区组成，分别是中国抗战以及台湾抗日。特展的文宣指出，两者的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不过对抗的对象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文宣还说，1937年7月7号，卢沟桥的那声枪响，让两股力量结合为一。台湾抗日运动的转型，热血的台湾人民竞相奔赴中国战场，共赴国难，让两地抗战共融于一炉，由此揭开8年抗战的序幕。在民进党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对于抗战纪念的活动则相当低调，也不强调台湾和中国在抗战上的连结，甚至不使用抗战胜利，而使用日本惯用的中战纪念。台湾同派团体星期一前往日本交流协会抗议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除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还焚烧日本海军军旗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肖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是由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持续继续收听，锁定收听我们接下来要为您继续播出的下一场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